位听众，1917年的俄历10月25日至26日夜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当时的首都彼得格勒夺取政权，并在随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政权，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历史进程，也在将苏维埃模式推向世界的同时，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苏联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1927年制作的影片《十月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及苏联年轻导演罗姆在1937年制作的影片《列宁在十月》，都将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正义性通过轰轰烈烈的场面传达到共产世界各个角落。但100年之后，种种史料重现出一个不同的历史版本。当时由科伦斯基领导的临时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布尔什维克夺取东宫的行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后来被看作是十月革命象征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当时也只是以一声空炮作为开始武装起义的信号。不少学者因此认为，所谓十月革命更是当时苏联政府政治宣传机器塑造出的一个神话。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俄历10月25日，也就是公历1917年11月7日夺取政权，的确改变了俄国的历史航向。当年公历11月25日，布尔什维克政府组织立宪会议选举，却只在703个席位中获得了173个席位。1918年公历1月18日，新当选的立宪会议因为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政府提出的政令，被列宁下令解散。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他认为十月革命推翻此前的二月革命政府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倒退，而布尔什维克得以夺取政权只是利用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带有必然性。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呢，十月革命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是在历史上，1917年俄历的10月25日这一天呢，当时的俄罗斯首都彼得格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那就是由这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啊，他们动员的工人士兵在那天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啊，这是一场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革命啊。所以说起来的话呢，这件事情对后来二十世纪的整个历史的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
但是当时从事件的当天来说，一些报道都在说其实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的一场革命性的举动。
那天的话呢，的确是有工人和士兵参加了革命，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像新闻上宣传的那样的，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是吧？有这个多少人参加的，就如同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是吧？列宁在十月那里所表现的那些场景情况我们并不完全是那样子。但是当天确实是发生了革命，这个是不假的。
对，那这个革命是从哪个意义上讲是革命呢？夺取东宫的这个次日，它是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还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呢？
看你怎么定义这个政府还是政权了，是吧？可以这么讲啊，它确实是建立了一个新政权，那就是苏维埃政权啊。但是最主要的意义的话呢，还不是说就是一个新政权对老政权的一种更替，或者说的话呢，是苏维埃政权对二月革命建立的一个临时政府的更替，主要意义还不在这儿，而是说的话呢，这是一个新的类型的政权啊。这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二十世纪共产革命所建立的这种集权主义政权，是吧？它取代了二月革命所建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意义上的那个政权，那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权性质。所以我们才说十月革命，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尽管这个新的时代从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上来看，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个变化。
但是它这个巨变，就是它具体巨变的这个时间点，实际上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立宪会议选举之后发生的，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您刚才提到的立宪会议呢，这个实际上是在二月革命以后啊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酝酿要搞的一个会议，是吧？因为二月革命的话呢，是推翻了俄国的沙皇制度啊，建立了共和制度。共和制建立以后的话呢，那个政府就是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那么这 个临时政府的话，它需要通过立宪会议来正式确定未来俄罗斯共和的法律框架和宪政框架。它本来是要干这个事儿的，但是这个会还没开呢，十月革命，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个苏维埃革命就发生。当然发生以后呢，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倒也没有拒绝立宪会议，是吧？所以在1917年的11月份到12月份，参加这个立宪会议的代表仍然进行了选举。我这个布尔什维克本来认为他们应该能够赢得这个代表的多数，但是事实上的话呢，他们没有能赢得多数，反倒是社会革命党还有其他的一些温和政党在议会的这个代表当中占据了多数，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实际召开的这个立宪会议头一天，这个会议上的话就出现了不利于布尔什维克情况的变化。因为列宁呢，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他已经起草了一个，叫做《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啊，已经起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当然完全按照共产革命的那套逻辑来解释的，并且的话呢，他们本来是希望在这个立宪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个宣言。更荒谬的是说，这个宣言实际上已经在《真理报》上发表。这样的话呢，在那个会上，当然包括社会革命党在内的许多其他的政党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安排，认为你这是强人所难。你这等于把事先已经搞好的东西强行要求立宪会议接受，啊，这个宣言里边还要提到，就是说今后的立宪会议，他要服从苏维埃工农政府的意志，这些当然都是其他各个政党所不能接受的。在出现这个冲突的情况之下，列宁的话就宣布说立宪会议解散，这就出现了后来的话呢，到了1918年的1月5号，彼得格勒的工人还有其他的老百姓上街抗议苏维埃政府，就是开枪镇压。
布尔什维克政权解散了制宪会议或者叫立宪会议，引发了一场民众的大游行，主体呢还是工人。那么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一直自称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但是他在这一天还是对上街抗议游行的工人开了枪。
对的，是的，是吧？这倒是反倒证明的话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的性质，其实它是一个容不得任何意见、容不得任何不同声音的这样一个政权。他名义上说他代表工人阶级。实际上的话呢，当工人起来反对他的一个做法的时候，他照样去进行镇压，这反倒正好证明了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新的集权主义这种类型政权它的真正的性质。
那么被十月革命推翻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府呢？当时临时政府的这个总理克伦斯基在被推翻之后呢，流亡美国。他呢曾经评论呢，就说这个十月革命是一次反革命政变，他摧毁了二月革命以来取得的民主进步。您同意他这种说法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失败者对胜利者的一种诋毁呢？
我同意克伦斯基的这个看法，这并不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某种诋毁，因为从大历史和大逻辑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推翻了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倒退。因为二月革命呢，在俄罗斯的整个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啊，实际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啊。我们知道呢，俄罗斯的现代化啊，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早在18世纪就开始了。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女皇，一直到亚历山大一世，是吧？历代的俄国沙皇在推进俄国的现代文明建设方面，其实他们都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到了1861年的俄国废除了农奴制，1909年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然后到1917年的2月又推翻了沙皇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所以整个这个过程的话，应该说是俄国制度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系列的不断的进步。而十月革命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对前边200年俄罗斯的这种现代文明进程当中的一个巨大的扭曲、一个巨大的中断、一个巨大的倒退。所以我说呢，克伦斯基的这个评价其实还是蛮客观的。
但是从当时俄罗斯国内国外的形势来看，皇权呢在同一年3月倒塌，同时呢他又面对着战争的困扰，在这种形势下的俄罗斯，克伦斯基他当时所代表的二月革命的理想是不是也注定要失败？布尔什维克上台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也是一种必然呢？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是吧？正像刚才我讲过的，二月革命的理想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体现了俄国近200多年以来它的一个走向现代文明这个进程。二月革命是其中的最新的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虽然说当时二月革命建立的这个新政府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当时的俄国和德国正在交战，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当中，战争还没有结束。而俄国的话呢，当时在战争当中是处于不利位置的，节节败退，国内的话呢士兵反战，工人的话呢也反战，另外经济上非常困难。 俄罗斯的这样一个新的二月革命的政府在处理这些个问题上面的确也显得比较无能，因为组成这个政府的人员大部分是原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的议员，他们在实际处理危机这个方面显然他们没有经验。但是这不意味着说这个革命的话呢就一定要失败，假设当时没有布尔什维克这种力量的话，那么我想虽然说二月革命新建立的政府他们会这个可能要走一些曲折的路，或者说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他们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但是整个俄罗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它的大方向是对的，因此二月革命所代表的整个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上台了，布尔什维克的话呢利用战争所造成的这种民众的反战的心理，士兵的反战的心理，也借助于布尔什维克自身在组织方面的某种优势啊，就是他的那个先锋队的那套组织，所以他们呢利用这个机会推翻了二月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上台也不具有我们过去那种这个共产党宣传的那种意识的必然性，过去总是讲嘛，说好像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那种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体现了共产革命的逻辑的必然性，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种宣传而已。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是借助了当时非常偶然的一些个历史条件，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和共产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那套阶级斗争理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从当时十月革命之后民间对立宪会议选举的期待，还有立宪会议选举之后立宪会议被解散民间抗议集会来看，布尔什维克以这样的方式夺取政权并没有大批的民众的支持。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开始他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刚才我讲了 他成功的利用了当时民众和士兵的反战心理，你可以说呢在当时这个革命当中是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是当发生像立宪会议啊，这个布尔什维克强行解散了立宪会议，甚至镇压了抗议的民众，在这个时候他自己这个政权的那种反动性充分的暴露出来了，当然他也就失去了很多老百姓的支持，这个过程的话呢显得非常自然，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甚至整个这个过程没有任何意外的地方。我们可以讲的话呢通过布尔什维克镇压立宪会议当然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后来他也镇压了水星的起义，他也残暴地杀害了已经退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这些做法的话呢从一个文明世界来讲的话这都是不耻的，这都是非常恶劣的，当然这些事实很长时间之内苏联人是不知道的，其他世界人很多地方也不知道，这是到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甚至到了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当年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才逐渐的被世界所了解，它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政权它的这种反动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中国旅美宪政学者张伯树先生的采访，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